弟兄姐妹平安啊！新的一年马上就来了哈，今天是最后2024的最后一个主日啊！我祝愿大家新的一年啊，更加的蒙恩啊，蒙福啊！老生常谈啊，不知道就是每个人呢，在新的一年总有一些新的目标啊，或者说新的计划啊。我翻到我这2019年我在国语堂的时候，我是2018年到这个国语堂的啊，时间很快，已经第七年了。我在国语堂的第一次新年讲到讲的是2019年的那个新啊，题目叫新年新人啊，我找不到特别详细，但我找到这一章的point 啊。引用的经文呢是说以弗所书的那一段经文啊，4:20-24，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因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啊，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用了这段经文和弟兄姐妹一起共勉啊，我们当时还立了这几个的新的计划哈，改掉一个缺点啊，有没有改掉过缺点啊？培养一个优点啊，坚持一项的运动啊，我们年纪大的特别是要运动哈，为一个人祷告啊。通读一遍圣经啊，我知道有的小组这个圣经快读完了啊，读了一年了。有一次家庭的旅行啊，我们要和家人在一起啊，满足家人的一个要求，向至少一个人传福音啊，参加一项教会活动，参与一样教会的服事，哦，很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有没有去做啊，做得怎么样啊？无论如何，使徒保罗讲过一句经文，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得出行不出由不得我。”但是保罗并不是说来否定这个立志行善啊。我们不是讲空话，但是至于能不能做到，我们还要靠神的恩典哈。保罗在讲这句经文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要六十岁了啊。那2025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啊？我不知道啊。我盼望2025年呢，我们好像这个要求更低啊。每周来参加主日崇拜，因为我昨天我看到我们年轻人的聚会有多少人？应该有30人左右啊，至少20多。那今天早上我知道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所以今天早上我9点给他们 morning call 啊，我说你们该起床了，但是没有反应啊。哎，我很高兴看到一些的年轻人在这里啊，都喜欢睡懒觉啊。箴言说过一句话：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哈。如果人我们没有一个目标，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啊，我们就会跟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啊。保罗说我们要有标杆啊，我们2025年我们新的标杆在哪里，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那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好像不太符合新年讲到的经文哈，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一个妇人啊，这个妇女啊，这个生活很糟糕的一个妇女，她怎么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哈？那经文的背景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一次谈话啊，因为经文很长，从第一节到30多节，所以没有一起读下来哈。那记载的就是说，从这次谈话的之前跟这次谈话之后，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发生了一个生命的反转啊。今天的第一句的经文我们读的就是说，门徒回来之后，门徒去买东西啊，城里买东西，回来之后就稀奇啊，就感到很惊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啊，只是没有人说你要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和 和他说话啊，当然说话的内容等一会儿我们一起来过这个谈话的内容哈。啊，那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其实那段谈话的经文是非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耶稣的论道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有两段是很重要，一段就是尼哥底母的，一段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哈。很多的经文我们很熟悉啊，特别是两段，就是一段就是凡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喝了我这个水的就永远不渴啊。另外一段是关于敬拜的啊，神是灵啊，所以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啊。这句经文提醒我们，敬拜神好像不是注重一种形式啊，而在于内心和内容哈，要用真理啊，借着圣灵来敬拜。那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生命的更新啊。这次谈话的开始他就讲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啊。那这个妇人在圣经当中很重要，但是呢连名字都没有的啊。那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他用一个什么来形容这个人呢？是用一个地名啊，撒玛利亚人啊。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哈，有的时候你会讲，哎，你是从哪里来？上海人啊，那通常你想想，他们如果我是上海人，我可以讲一些上海人不太好的话啊。你们其他地方我就不敢讲了。如果有人讲这个上海人，你们会想到什么啊？精明哈，精明啊，有的精明算是比较正面的，有的人说。很小气啊，不豪爽啊，不就是反正上海人给人的印象啊，或者说是一个哎呀怕老婆的啊，是不是啊？怕老婆的啊，这些那其他地方我就不敢讲了。湖北人什么？湖北人是天上九头鸟是吧？四川人是辣妹子哈，这些都是好的啊，这些都是好的，这些地方都是好的。那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不是好的地方啊。撒玛利亚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什么印象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对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变迁啊。所罗门从大卫的手中接替了王位之后，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哈。上帝问他要什么的，他要什么智慧啊？所以他从上帝那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智慧、名声、财富哈。但是太富有了以后就出现问题啊，晚节不保啊，就是所罗门得到上帝的很多祝福以后，他就到晚年的时候就整天的奢华宴乐啊。列王记上记载，就是所罗门有妃啊，700个妃，有300个兵，1000个。那这些兵妃呢，就诱惑这个王的心去随从别的神，崇拜偶像啊，最终招致了上帝的震怒啊。所以行不喜悦的事是会得到上帝的震怒啊。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竟然行了这事呢，不遵守我吩咐所守的约和律例，那我必要将你的王位夺回来，赐给什么？不是赐给他的儿子了，是赐给你的臣子。但是呢，上帝还是有怜悯，他说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呢，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啊。那列王记在11章就记载，就是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就是罗伯安做王。罗伯安做王的时候，按照上帝的这个预言哈，所罗门的臣子另外一个大臣叫耶罗伯安啊，跟他的儿子罗伯安就差一个字耶罗伯安啊，然后和北方的10个支派就作乱，就是。以色列就分裂了，分裂成南国跟北国，这一段我们应该都很清楚哈。那罗伯安在南国耶罗伯安在北方哈，南国犹大北国就叫以色列啊。那北国有几个支派啊？10个支派啊，南国只有2个，那10个支派的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改变，就是耶路撒冷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在南国，虽然他们 比较没有优势啊，十个支派很强啊，那个时候两个支派就比较弱。但是耶路撒冷在南国啊，这个圣殿去朝拜耶和华的地方在南国，那十个支派，以色列十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的百姓，他每年都要去耶路撒冷朝拜。那这个王呢，耶罗波安就开始就是担心了啊，这个人呢、啊、就是说为了自己的目的呢，有的时候就用自己人的方法。那他怕这些北国的人啊，每次到耶路撒冷跑到南国去，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又归到那边去了？然后他想了一个办法，做了什么？造像，然后造了两个金牛犊。他说这个就是耶和华，你们要拜，不需要跑到那个那么远的那个耶路撒冷去哈、啊。他其实担心他们会被他们的心笼络哈、啊。他说不要去啊，不要去那个地方啊。然后他在世界那个地方的附近就是做了两个金牛犊哈、啊，为了强化自己的这个政治上的统治哈、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会看到有一些还是会这些是类似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哈、啊。他对他们说：“以色列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太难了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上帝耶和华，你们就拜他吧。然后他造了两个，一个放在这个伯特利，另一个放在安在但哈，然后就比较容易啊，不需要去那个地方啊。那后来那个王就是亚哈王的父亲暗立的时候，他就建立这个首都的时候，这个亚哈王就是那个耶洗别的做王后的啊，特别拜偶像，就那个时候已经很厉害，巴利啊拜很多偶像了啊。然后就定都在事件附近的这个撒玛利亚啊，北国的首都就定在那。事件附近有一个山，就叫基利心山啊。所以这个在这段的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谈论当中，撒玛利亚妇人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拜上帝是在这座山呢，还是在耶路撒冷？啊，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混乱的哈、啊。但是因为这个皇帝很久很久一直在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去到那个，在这个山上拜这个偶像就可以了啊。这个基利歇山就是在事件附近的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拜撒玛利亚人，就是很长时间就是拜偶像，拜金牛犊。所以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的，他们觉得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信仰啊。拜就是要到耶路撒冷，你们怎么自己造两个金牛犊，随便放一个地方，就好像在那里拜啊？其实金牛犊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啊，出埃及的时候就发生过。月光之下没有新事啊，所有发生的事情你去看啊，以前都发生过啊。那悖逆神的结果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怒气啊！啊，然后神就用亚述这个国家灭掉了以色列，灭掉以后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更乱了啊。首都，他就亚述王就把以色列的人掳到亚述，然后放一些这个外邦人哈、啊，那个时候巴比伦呐、那些的国家哈、啊，哈马这些外邦的民族，他就把他放到撒玛利亚，那就是混居了，就等于说混居了以后呢，外邦人跟犹太人北国的十个支派的残留的人就混居，长时以后就搞不清楚了。所以犹太人是特别看不起啊，把他们当作外邦人一样，特别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啊。所以其实撒玛利亚人的他自己也非常的清楚，他的好像是有点混乱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对耶稣讲的说，他讲的这句话也是啊，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会像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对不对？所以你一个四川那么豪爽的辣妹，怎么像一个上海人那么小气的人要钱呢？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能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啊？他里面有一种的自卑啊，或者说有一种的疑惑啊，然后他就对耶稣讲的这一句的话哈、啊，不但撒玛利亚这个妇人觉得，其实耶稣的门徒也觉得很奇怪啊，他们就说稀奇啊， 耶稣的门徒讲到的是这个，稀奇耶稣，他说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呢，或者翻译成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话呢？啊，没有人敢说的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敢说？毕竟耶稣是老师啊，他还是有一些尊重啊，尊重老师啊，这些的基本的素质还是在哈、啊，所以他没有说啊。但是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哎，这个老师，这个拉比，你难道饿就好像你就饿的这样吗？你就渴的这样吗？你难道为了喝点水就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啊，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而且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是一般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啊。耶稣走这个故事，耶稣在走路平困乏的时候，来到一个井的旁边啊，他没有打水的工具啊，然后那个时候是什么午正啊，午正的意思就是中午，那边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中午烈日当空，没有人出来打水的啊，他们都会在清晨或者傍晚，因为烈日当空太热了，怎么会有人打水啊？耶稣就问他说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就感到很惊奇。一个犹太人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啊，经文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素来是没有任何来往的啊。不过耶稣的回答也是很奇怪的啊，耶稣回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答案也是很奇怪啊。是，如果你去读这个经文呢，我想我们就用一般的思路，其实你不需要了解太多的圣经知识，你读一般的思路，你就觉得耶稣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啊，一个向人要求水喝的，我渴渴了，我给你点水喝，然后他居然说，我有活水，我的水喝了永远都不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那你会向我要水喝，因为我的水是永远不渴的。他本身又在问这个女人要水喝，这是非常很 tricky 啊，这自相矛盾的事情，像什么呢？像一个骗子啊，现在骗子很多的。我现在这个手机一天十个电话，我估计有五个电话是骗子的电话。一会儿说这个 UPS 有一个重要的包裹，一会儿说什么大使馆，一会儿什么，反正都是骗子啊。所以大家都小心啊，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有一些的风水先生啊也会骗你，他说你要发财吗？你请我，你给我一些费用，你请我到你家去啊，我给你把你的家具呢重新摆一摆，这个。你不需要买这些东西，把你家具重新摆一摆，你明年的就可以发财，就可以有很多的钱啊。如果他真的这样，他自己家里摆摆好，不就有钱了吗？还出来骗人哈、啊，都是骗子。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还是很有礼貌的啊。他不了解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呢，他对耶稣说，这口井是雅各的井，他祖先留下来的，非常啊，是我们祖先留下来雅各的井啊，井里呢是有水的，有很多的水，但是呢，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是没有打水的工具，井又深啊，你没有，你怎么能拿到你的水呢？你怎么拿到活水呢？然后耶稣就说，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啊，如果你喝了我给你的水，永远不可。所以耶稣的回答是很奇怪的啊，耶稣的回答从逻辑上是不通的啊。那这个不通的原因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的水跟耶稣所讲的活水啊不是一个的概念啊，不是一个的概念。这里的耶稣讲的活水是一个圣经讲的是一个比喻啊，或者说是一个隐形的隐喻啊 ，metaphor 嘛啊。啊，这个隐喻充满了很多旧约的内涵哈、啊，在旧约当中很多的地方提到这个活水啊，比如讲耶利米先知他就责备以色列的百姓离开这个活水啊，就是活水的泉源，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开了活水的泉源，然后呢他们做什么，自己挖啊，自己凿一个池子，那个池子他说是不能存水的。然后以西结先知他说，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呢，凡滋生的必定存活哈、啊。 然后撒迦利亚先知，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这个活水的这个比喻啊，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这个活水要灌溉整个世界，它是生命的泉源啊。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一个水，一个粮食，都是耶稣比喻当中很重要的啊。粮食不是光光指我们吃的米饭、面包啊，他讲到生命的粮，那生命的活水也是如此啊。那很明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这个活水呢是很有兴趣的，啊，他说，他搞不清，但他对这个话题是很有兴趣的，就如同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觉得教会很有兴趣，是不是可以在那里面啊，找到工作啊？如果一祷告，是不是可以有很多的钱啊？可能。那个时候都是很有兴趣啊，他就问啊，那你把这个水给我啊，先生，你把这个水给我，叫我不渴，那也不用我在烈日当空的时候还怕见人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出来拿这个水。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妇人是没有明白的，要想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啊，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的。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得到这个耶稣所赐的生命的活水，你必须要挪掉阻碍得到这个活水的障碍。于是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不敢面对自己的生活的状况，他偷偷地躲着人，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出来打水，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的状况。你去叫你的丈夫也过来啊，这句话是很厉害的哈。耶稣提到他的丈夫啊，撒玛利亚夫人立刻就是，他立刻就是汗毛就竖起来了，他就警觉了，他说，他本能的就开始自我解释啊。先自我解释，我没有，他说我没有丈夫啊，我没有丈夫啊。其实他也没有说谎啊。耶稣说，对啊，你是没有丈夫啊。如果有丈夫，那个丈夫也不是什么好丈夫。这么热的天啊，让太太自己跑那么远去打水啊。然后耶稣说啊，你没有丈夫也不错，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这是你想想，这个妇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五个丈夫，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五个丈夫，圣经里面没有说哈。至少她有过五个丈夫，至于是丈夫死了还是丈夫离婚了啊，也不知道。离婚不一定是这个妇人的错哈，很多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离婚是很多男人的错哈，那个丈夫把妻子抛弃很可怜哈，这个。这样的妇人就很可怜啊，这个女人的身世不管怎么说是听上去是蛮可怜的啊，圣经没有交代她为什么离过五次婚，为什么有过五次的丈夫啊，但是从后面的那句经文呢，可能略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的私生活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哈。因为耶稣在这里说，你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哇，这句话你仔细去想就很厉害。你现在有的跟你同居的那个人也不是你的丈夫。他耶稣这句话其实是揭露了一个人最痛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最不愿意去触碰的那个地方。我们都有很多的地方去不愿意去让别人去触碰，一触碰，有的时候我自己软弱的地方，我太太一触碰我就会跳起来的，那种地方是最软弱的地方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软弱的地方，不喜欢别人去碰的那个地方哈。耶稣的这句话揭露了人最直接的地方，可以说是一种。很不礼貌的啊，我们不会跟别人去这么讲啊。就算我们知道他以前有过什么不好事，我们见到他不会去讲这些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冒犯啊，一种冒犯。你问人家要水喝，你还去接人家的短啊，冒犯人家。那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听 上帝的话啊，我们听到上帝的话到你的耳朵里，不管是谁讲的，有的时候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好像哎呦被上帝的话冒犯，我们听了很不舒服啊。我们都喜欢听好话啊，表扬你长得，哎呀，你瘦了，你好了，你漂亮啊，这些都很喜欢。如果哪天说，哎呀，你又胖了，你就很不开心啊。没有人喜欢听这样被冒犯啊，被上帝的话冒犯。耶稣讲过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啊，耶稣讲说，凡不因我跌倒的人是有福的啊。这句话，你怎么去理解？耶稣怎么会让人跌倒呢？耶稣给我们都是好的，全善全啊。耶稣是神，他给我们都是好的，怎么会让人跌倒呢？这句话，这个词啊，跌倒这个词啊，英文offense， give offense， 就是被我冒犯的，就是说耶稣讲，就是说没有被我冒犯的人是有福的，没有被我冒犯的人是有福的啊。什么叫被没有被神冒犯呢？就是说，被冒犯的意思就是你会感到极度的愤怒，失去一种的控制力啊，你会感到极度的愤怒而完全的拒绝，完全的拒绝，这就是被冒犯的最基本的意思啊。耶稣有没有冒犯他？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啊。他怎么把这个女人以前做的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说出来哈？如果有一个人把你这一生当中做的所有的坏事都说出来的话，我相信我们肯定做不了朋友啊！太坏了，这个人啊，就是你会有什么反应啊？耶稣讲，没有被我冒犯的人是有福的啊！上帝的应许就是那么真实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有福的啊，虽然她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有过五个丈夫啊，现在同居的还不是她的丈夫的一个妇人，一个自己都觉得见不得人啊，只有在太阳烈日下没有人出来的时候去打水的一个人啊。耶稣去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打水，只有在五镇在炎热的烈日当中才敢出来见人的人啊，他是有福的，因为他没有被耶稣的话所激怒而完全的拒绝啊，完全的拒绝。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啊，一个被改变过的生命啊，你会去看，一定是被一个被神对付过的生命啊。我们去听很多人的信主的见证啊，听很多的见证，受洗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啊。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一定是被神对付过的生命，被神冒犯而对付过的生命，一个经历过神管教的一个生命，一个一定是被神冒犯而降服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生命啊，那是一个改变的生命。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是有福的。耶稣揭露这个妇人是最彻底的，他揭露他最痛的地方，而这个妇人的反应，她没有被耶稣的话所激怒啊，她没有被耶稣的话而拒绝耶稣啊，不给他水喝啊，她反而做的这件事情，她说哎，你们来看呢，有一个人啊，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将我所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就是基督啊，这个反应。有谁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是有福的啊，那是一个被生命翻转的。他知道他遇到了弥赛亚，他说他就是基督啊。遇见耶稣，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改变，他的生命就可以被反转啊。我们说这个妇人是幸运的啊，但是我们老一点的基督徒不用这个词啊，幸运这个词好像就是说。是随机的啊，就是偶然的。我们通常老一点的基督徒不用幸运这个词。我信主不久的时候，在教会做见证，我说我幸运的，牧师就批评我，不能用这个词啊，不能用幸运啊。我们基督徒不是幸运，因为什么事情都是神掌管，哪有幸运这一说？我们现在用什么词啊？ 蒙恩啊，我们是蒙恩的啊，我们是蒙恩的，这个妇人是蒙恩的啊，因为她刚好在打水的时候遇到了耶稣啊。难道真的是 lucky 啊，幸运吗啊？在故事的一开始交代这个背景的时候，他说耶稣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啊，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啊。犹大在南边，这个比较小。犹大在南边啊，然后去到加利利。我们看这个地图，就如果按照直线呢，右边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如果按直线最短的距离，就是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啊，这个是最节约的，或者说最短的距离上最短的，所以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句经文也没有错。但是从犹大到加利利，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哈，它还有一条往西的路，到约帕，然后走加利利山那边的路哈，或者是一条东路，经过耶利哥，绕过这个撒玛利亚，进入到底加波利啊，然后进入到加利利。那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犹太人走的最多的是东路啊，他们走从耶利哥，然后绕过这个撒玛利亚。为什么要绕过呢？因为那里面有一些人我很讨厌，我不想见他们，我不想见到他们，所以我要绕，我宁愿走的远一点，我宁愿浪费我一点的汽油，所以我现在汽油也很贵，但是我宁愿浪费我一些的汽油，我也不想见到他们啊。这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但是耶稣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里的必须不是说一种地理位置上的必须，而是生命上的必须，因为耶稣必须经过那里的理由，就是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以至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生命被改变以后，整个民族啊，撒玛利亚人很多的人信了耶稣。必须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冬天很寒啊，外面只有今天不知道几度啊，5度6度啊，我们要有温暖啊。我们来到这里，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办公室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早上7点多就要把这里的暖气打开，否则我们这里还是很没有暖气的。要除去黑暗，要拿掉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啊，必须有一件事情，必须要有光照进来。要生命的改变，必须要有耶稣经过那里。旧的一年就要过去啊，新的一年就要来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哪一些地方我们不希望耶稣经过的？我们有哪一些地方或许很久没有光在那个地方被照亮了？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自己不愿意去触碰啊？或者说我们一触到那个地方，我们就会觉得很痛的那种地方？这些地方可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障碍，时间太久了，我们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阻碍。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就邀请耶稣，勇敢的邀请耶稣经过那些地方。当耶稣经过那里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个地方遇见耶稣的时候，那将会是一个崭新的全新的生命。打鱼的西蒙和安德烈啊，在网上就在海边跟平常一样，他们在打鱼哈。当耶稣在海边啊行走经过那里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用了这个词舍弃了网渔网啊，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当税吏马太坐在税关上，用他的笔在记账赚他的钱的时候，耶稣从那里经过。耶稣同样讲说：“你来跟从我。”马太又扔下了他手中记账的发财的笔，跟从了耶稣。 一个崭新的生命。税吏长撒该他长得又矮又胖，又矮又胖。他听说耶稣那天要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爬到了一棵树上，要看耶稣，因为经文说他知道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对他说：“撒该，你下来吧，我今天到你的家里去。”撒该就悔改，他说：“我以前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一个全新的生命。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耶稣要拯救他。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了耶稣，他做了什么呢？他留下了经文说那个妇人就留下了水罐子对城里说，那个就是基督那个妇人做了一个动作，就是留下了水。这个留下不是说把这个水罐子留下来这个留下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就是放下新译本翻译的更好，新译本圣经翻译的更好是撇下，撇下了他的水罐子，毫不犹豫撇下了这个他曾经唯一能够让他得到那口井里的水的那个重要的那个工具，他毫不犹豫的撇下不过这个却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全新的生命的开始。撒玛利亚一个遭人厌弃的地方，撒玛利亚人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民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更是一个在这个民族当中好像是一个生活得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一个人。在圣经当中提到撒玛利亚就是对你的侮辱他们在骂耶稣骂不出话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你就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是被鬼附着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就这样去骂耶稣。就这样的这种撒玛利亚人在遇见耶稣之后，我们记不记得在耶稣治好的十个麻风病人的这个故事当中，唯一回来感谢耶稣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真正的进到天国。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讲了最后的一句话他升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讲的最后一句话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那个城里好些的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信了耶稣，那个妇人还是重复地讲了那句话：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当我们的黑暗的生命当中的黑暗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耶稣，讲耶稣将我生命中所行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弟兄姐妹，我们遇见了耶稣没有？当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能够去面对吗？我们有没有被耶稣的话、上帝的话所冒犯？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是怎么样的，无论我们现在是处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当我们遇见耶稣，我们就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因为耶稣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能够改变我们的曾经，他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爱我们，耶稣能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从2024年的岁首到年终神啊，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不是你离开我们，而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离开你。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用你的爱，继续用你的恩典来看顾保守， 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感谢天父给我们有了这丰丰富富的2024年，求你继续用你的恩典充满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丰盛，活出你的美好，活出你的爱，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